请先开讲义啊，第九页啊，第九页，第九页的当中啊，就是第十一行，第九页的第十一行。从第二章看起，二名读诵大乘者，说明众生习性不同，知法各异，前地人但用修持持戒为能，次第二人唯将读诵大乘为师，然戒即能持五乘三佛之机，法即熏尘三贤十地万恒之智慧。若以德用来比较者，各有一能，即合上第三福第三句云读诵大乘也。那么后面呢，所说的呢，与三福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也可以说是三福里面重要的开始啊。前面讲过，慈心不杀，居住戒心。那么这个第二要说的是读诵大乘，众生根性不相同，这个根性是怎么来的呢？可以说是无始劫以来往昔生中的习气，一直带到这一生。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些事实，误会以为是遗传啊，这佛法里头不讲遗传啊，佛法里面呢完全说明啊是过去生中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实在讲呢，他到这个地方来投胎，找到这个父母啊或者眷属里面，总有一些习气跟他相同的，所谓是臭味相投啊。假如他要不相投的话，我们俗话讲，人要不投缘就很难相处啊。他不投缘呢，他就不会到这儿来投生啊，来投生呢就一定是很投缘的啊。因此有一些习气他就接近啊。那么至于容貌体质，这是与念头有关系。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来投胎找他的父母，这个大体上来说呢有四种缘，这个四种缘呢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没有这些关系不会变成一家人啊，这一家人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他来的时候与这个贪爱之心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如果没有贪心他就不可能 到这个世间来投生。所以佛家常讲啊，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啊，你在娑婆世界的舍身受身，这第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贪爱。那么他来投生这一刹那，他喜欢他的这个父母，啊，对父母啊生起仁爱之心，于是乎就造成他这个相貌，相貌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是这么来的，所以生出来说，有的像父亲、像母亲，又像家亲眷属。他是那是心想生的，所以这相貌也会改变。啊，常言说得好啊，40岁以前这个相貌是受的投生那个时候的念头为主，啊，那个时候造成。40岁之后呢，这个相貌呢？那就是你这一生当中所造的善恶业啊，善恶业会改变你的相貌啊，所以这个容貌啊，身体40岁之后要自己负责任。为什么呢？受先天影响逐渐逐渐淡薄，受这一生呢，这个善恶这个念头业力的那个成分就占得多啊。那么这说到细然不相同，所以对于种种法门的修持，他一接触与他过去生中曾经学习的这个法门呢，他就特别容易，也特别欢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的这个法门呢，他一接触就非常困难，就很难接受。啊，我们看许许多多同修对于种种法门呢，他的这个摄受的力量确实不相同。原因就在此地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了，众生信息不同啊，所以执法归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观机啊，就是观察众生的虚实因缘，凡夫没有这个能力。佛菩萨摩罗汉有这个能力，摩罗汉能观一切众生的500世，那他有这个能力。那么500世之前呢，摩罗汉的能力就达不到了啊，菩萨能观啊，菩萨这个位次有前身不同，位次越高的智慧能力就越大，到佛呢，这个智慧能力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他们能观机说法了就非常契合，知道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的什么，现在在给你讲这个法门呢，就很契机，听得很欢喜，很有受用。因此佛为众生说出是无量无边的法门，这是我们首先要明了的。此地大师告诉我们，这是比喻， 前面一种人，但用修持持戒为能。他修这个法门呢，他行，他也欢喜，他也有能力，有能力就是他有成就。那么他要不读诵大乘经典，这单持戒就能成就吗？能。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佛法了，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正法时期，戒律成就，那就是慈悲心持戒，他就能证果。那他确实能断烦恼，能断习气，能开智慧，能证菩提，就行。到相法时期，人的根性就裂了，单靠持戒就不能成就了。说老实话，那是不是戒律里就有问题呢？说是啊，戒没有问题，持戒的人有问题。持戒人的心不像从前人心那么样的真诚，那么样的善良。所以他虽然持戒，他烦恼习气断不了，那么必须要修禅定啊，就是禅定成就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那么到末法时期呢，这个人的根性呢比相法又要差了一等，烦恼习气很重，修禅定也不能成就。这个就跟刚才说的一样，不是禅定理论方法有问题，是修学的人不起这个机。正如同谭旭老法师所说，他老人家常讲，他一生看到修禅定的人很多，他认识的也非常多。他说得禅定的呢，他见过，见过真正成就禅定的有，说真正开智慧的，明心见性的人，他在一生当中一个也没见到。禅呢，要明心见性才算成就，得禅定不算成就。为什么呢？得禅定啊，果报在四禅天。诸位知道，四禅天是三界之内，每一处三界。那么天福享尽了，还是要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不是究竟的，不算成就。这就可知这个根性要是不相应的，这个法门就变成很困难。那么佛说末法时期尽成就，就是净土念佛法，这是佛在《大集经》里面所说的。那么我们生在末法时候时代，想想自己的根性，确确实实没有从前人那样殊胜，那么蒙利，从什么地方来观察来认识呢？ 就用经典里面所开导，我们持戒，这个戒能清净吗？我们想修定，这心能定得下来吗？这非常明显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我们静不下来，定不下来，那就老老实实依照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教诲，老实念佛，待业往生。这是末法时期这一个法门能成就。那么正法时期的成就啊，是讲正阿罗汉果；相法时期的成就啊，是讲明心见性；末法时期的成就是讲待业往生。这个地区又不相同啊，所以这个修持持戒为能，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对佛给我们讲的这话我们相信。比如在正法时期修持持戒，老实念佛，求愿往生，他就行，他就能成功。那么第二种人呢，伪将读诵大乘，我是这个就是由读诵的习气我们常讲喜欢读书这个也是多生多劫的习气你看这个小朋友，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喜欢玩偶尔你也会遇到有几个小朋友他喜欢读书他这个读书不是人家教他的，他自己喜欢那么他这种是这个嗜好欢喜，不是后天培养的，他是先天的不过在现在呢并不多见但确确实实是有，因为我曾经见到过小孩他就喜欢看书给他一本书的时候，他会老老实实的做几个重点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生中喜欢读书，有读书的这个嗜好读诵大乘，大乘经典很多有些契机的他就生欢喜心，很容易接受，很容易领悟，这就证明过去生中曾经学习过这一生遇到之后接着再学就感觉到特别容易如果过去生中没有修习过，这一次接触到他就很生疏，就感觉到很困难那么这是说到读诵大乘，实在说这个佛法修学是累世的修行的，积功累德了，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的 积功累德可以用在修持上，可以用在持戒上，也可以用在读诵大乘上。这是累积的。因此我们对于一切学佛的人，他对于某一部经典、某一个法门很喜欢，你不必劝他们改学另外的经论，用不着，你就劝他一门深入。那么他能不能求生净土呢？决定的，只要他回向求生西方，必定得生。不必专念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经的，用不着了。如果他对净土经典非常喜欢、非常爱好，那就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修学过净土，对于净土语言很深。总而言之，他的意愿爱好相投，学习起来就容易。下面是告诉我们，然戒皆能持五乘三佛之戒。持戒也有根性的，过去生中生活习惯有规律，习惯守法，习惯守规矩，像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习惯守礼守法，这是过去生中由戒行熏修的种子，他看到这个规规矩矩的生活，他喜欢。那么有时过去没有这个业因种子的，他看到这样，觉得这个生活太严肃了，太可怕了。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的。经典他很喜欢，这个里面讲的理论他很喜欢，要跟他讲戒律呢，他就跑掉了。所以这一举一动都犯戒，都造罪业，这怎么能学呢？这个不能学了。所以对这个持戒感觉到很困难。换一句话说，经典的理论他很欢喜，劝他修行呢他就为难。都是属于徐氏根性的不相同。理论是知见的，戒律是行持。有理论没有行持，这个理论毕竟是要落空，它不能兑现的。所以理论跟行持是分不开家的。持戒的人一定要懂得理论，懂得理论的人一定要严持戒律。戒律是我们行为的规范，理论是我们思想见解的依据，也就是经常常讲 政治政见的标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体，故人专心，用心用得专，一样成了，那一面同时也得到了。譬如念佛啊，尤其是有一些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这些人念佛，他只要一心称念，没有妄想，没有执着，他念到一心不乱了，他就开悟，他样样都明了了，样样也都通达了，那么也是要问，既然他真的开悟通达明了了，他为什么不讲净说法呢？啊，太往生了，讲经说法了，命要有法缘，没有法缘，你纵然说的再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法缘呢，这对讲经说法了是第一个因素，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些人讲的不好。甚至于是歪曲了经义，哎，他听的人很多，那就他发缘殊胜了。哎，有些人讲的是真好，没人听。啊，与那一方众生呢，没有发缘。在梁武帝的时代，四川有一位宝香法师，啊，珍宝的宝，就是燃香的香啊。宝香法师，这个人呢，是一个得道的高僧，啊，开悟了的人，而且真的有神通。他在四川这一代人教化众生，没人听他的。啊，换一句话就是，大众对他没有一点尊敬心。有一天，是宝香法师座下的一位居士，大概到京师去办事，就到京城去办事，顺便呢去拜访宝智公。啊，宝智公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哦，宝智公一听说他从四川来的，啊，他就笑着问他：“你们四川的香啊，贵贱如何啊？”问那个你们四川的香，到底是贵还是贱呢？哎，他说我们四川的香很贱呢，很便宜，很贱，不值钱呢。他说既然贱，为什么还不走呢？这个人听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宝智公在讲什么话。实际上他问的宝智公是那个宝香法师，他听到什么是烧的香，是不是？烧的香不值钱。那么他回到四川之后，就见他的师父宝香法师，告诉他见到宝智公。他说：“宝智公跟你说些什么？”他就把这话说给慧远，慧寿苗听。宝香禅师点点头。那么过了几天， 他在他那个庙门口啊，挖了一个很大的坑，啊，挖了大坑，叫人在那个坑里头灌水，灌成一个小池塘。这位法师戒律精严，啊，教化众生是劝人的，要持戒，要不杀生，要吃长素，所以没人听他的。这一天呢，他一切准备好了，他开个法会，招待这些信徒。啊，这一天法会很特别，啊，这个鲫鱼鸭肉通通都有，就是，所以这些信徒们很高兴。哎呀，今天法师跟我们一样的开荤了，是吧？很高兴。啊，看到这个宝相禅师啊，也吃得很快乐，大吃啊。吃完之后啊，宝相禅师带到他们去看他这个池子啊，这个挖这个池塘，他在池塘面前张开口啊，吐出来了。他吃的那些肉的吐出来都是活的，大家都在吓到。这才真正高僧啊！吐完之后，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就走了。这才知道啊，宝智公讲他，既然人家亲近你，为什么不走呢？啊，他就真听话，就真的走了。走了之后才晓得，这是一个高僧。当时在此地那么多年了，没有认真去亲近他。这是这个说明呢，度众生一定要与这个地方众生有缘。所以佛家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不是佛不愿意度他，是那个无缘之人呢不相信，不肯接受啊，那就没法子。佛的心啊是决定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高下。啊，那众生他要是执着，不相信，不接受，佛对他也无可奈何。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戒律里面有五乘三佛，三佛是化身佛、报身佛、应化佛，五尘是佛、菩萨、声闻、天人。佛门的戒律，我们就以本宗的经论呢来说，观经的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的戒律，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是人天的。能把这个四句圆圆满满做到，你决定不读三恶道，啊，来生一定得人天福报。可是六道啊，决定不是真实，六道是虚妄的，我们把它当作真实，这是看错、想错。啊，六道轮回真的是梦幻泡影。啊，如果你真正觉悟了，不但人生是一场梦，六道也是一场， 既然知道它是虚幻的梦境，我在这个地方何必认真，何必跟他计较，何必执着呢？自然你就看开了，心开意解，你的烦恼就去掉一大半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你再也不会念念为自己着想。今天你有财富，你有权利，财富权利就像梦中一样借给你看看而已啊。如果你聪明，你真有智慧，你可以利用你的力量财富帮助一切众生啊，不会自己去贪图享受，自己贪图享受，那真是错到底了。啊，借着这个机缘呢，修清净心，这个底下我们会念到，修舍。啊，舍里面包含着布施供养。利益众生啊，成就自己的清净心，成就自己的大慈悲心，大慈悲行啊，借着这个来修真的这个大慈悲心，大慈悲行，这是真实的啊，清净心，平等心，这是真实的，用它来修真实。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这么做法。凡夫迷惑颠倒，有了这个机会，他不但不能修真，他才能造罪业，是作威作福。欺压善良，那就造无边的罪业啊！所以觉悟了的人知道，三界六道不是我们久居之处啊，说在家乡你根本不可能久居，完全凭业力主宰，自己是一点都做不了主，随业牵流啊，真苦啊！啊，因此，人天的善法我们要修。修了怎么样呢？决定不执着，决定不贪图，把这点善法回向求生净土了，这就对了。小乘戒律，这超越三界。声闻的戒律，菩萨的戒律是自利利他，小乘戒律是纯属自利，大乘菩萨戒律是利益众生的。换句话说，小乘是出世的，大乘是入世的。出去之后回来叫道家慈航，帮助众生啊，所以叫大乘戒律， 是建立在小乘戒律的基础上，处理之后啊，再回头啊，这叫菩萨戒，不是只在世间呢，不能出世，那哪里是菩萨？那是凡夫戒吧？这个要知道。那么小乘的戒律，是比丘戒、比丘尼戒，真正讲的戒条啊，确实不多。比丘戒里面纯属于戒条的总共只有17条，前面有四波罗夷，就是这四众戒，后面13僧残，这是戒，那13加4，17条，往下呢有200多条啊，都是属于威仪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所以是礼节风度啊，属于这些。而戒律当中有一个四众戒为根本戒，这个四众戒就是杀盗淫妄，这个四种叫根本大戒。五戒里面有这四条，十戒里头也有这四条，比丘、比丘尼戒都有这四条，菩萨戒前面也是这个4条，啊，可见得一切戒律前面4条啊，都是杀盗淫妄，啊，这叫根本大戒。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讲经讲论我们时有所闻呢，啊，常常听到讲戒律的很少，没听说了啊，这为什么？这里面有2个因素啊，第一个，自己持戒就不圆满，这讲到戒律啊，自己就很难说得出口。第二个，大家也不愿意听啊，听到这个也不能做，这个也犯罪，算了，不学了，你说回去不愿意听了。所以戒律现在讲的人很少很少。虽然它非常重要啊，那么讲的人少了，研究探讨的人少了，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去修，于是乎对于一切法门修学成就上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他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没有持戒，这是真的是第一个因素啊。念佛的人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心不清净啊，心为什么不清净呢？没有持戒 连往生呢，他也属于第一个意思。所以这三无漏学里头，因界生定啊，我们念佛人这个定就是清净心，就是一心不乱。清净心从哪来的？一心不乱从哪来的？从持戒来的。我们没有学过戒律，其实你如果说没有学过戒律，那你已经错了。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就是戒律，你要把它做到啊，那就是持戒了。我们这一次这一会到明天就圆满了，圆满之后我到洛杉矶到达拉斯去一趟，回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大概还有4个星期。那么我选了楞严经上的2段的经文来跟大家报告。第一段呢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我们净土5经之一，非常重要。另外一段呢选的是楞严经上4种清净明慧，那一段东西讲什么呢？就是讲杀盗淫妄，楞严上说的详细，说的明白，让我们知道这个众戒不但事上不能犯，要从心上断掉。没有这个意念，这个人念佛往生决定是上